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玻璃心十日流量破1600万，王明志念书回应。习近平收缴高层集体金库海航。陈峰为了边个要钱不要命。房产税之后更多征税来了。李云迪涉嫖前的3个仇人。真子公主出嫁为爱，降格当平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马来西亚华裔歌手王明志创作演唱的《玻璃心》，从10月15号发布到25号，上架10日，在影音频道 YouTube 已经突破1600万次观看。王明志感谢所有喜欢这首歌曲的朋友，说相信这首歌会破亿万点击，得到大家的喜欢，好开心。王明志25号在脸书上谦虚地说，玻璃心没那么厉害，而是很多人已经觉醒，歌曲虽然是他创作，但完成后不单只代表他，亦代表每个喜欢他的听众心中的反射和共鸣。喜欢的人越多，代表共鸣程度越大，亦是大势所趋。玻璃心的 MV 以粉红色为主调拍摄，与大相关的歌词被认为是在度暗讽中国。歌曲上架后，不止作品在中国 QQ 音乐、网易音乐云、酷我音乐和腾讯视频等平台遭下架，王明志和陈芳宇的微博账号亦被消失。但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华语世界，神曲《玻璃心》得到无数点赞留言，引起热烈讨论。王明志25号在社交平台念书说，如果他单纯为赚钱，肯定会揀人或者钱相较多的地方，但是对他来讲，很多事不是用钱来衡量，如果要我放弃创作自由和理想，那等于违背自己身为创作人的初衷，那我宁可不要。王明志说，有人说他靠炒话题呃流量赚钱，这种讲法只是代表不了解这行规矩。我运用创作的方式对抗腐败政权，对抗司法已经好多年了。他每次被捉、被告或者被关，除了台面上，台面下亦要花好多钱。所有本来谈好的厂商都会离去，失去好多工作。王明志说，人身自由被监管，精神被折磨，周围对他敬而远之，但他不是政治人物，做这些不会吸纳选票，不会对他的行业前途有任何帮助，甚至还要失去拥有的一切。王明志说，对方一次又一次关他，目的是要他屈服，以后乖乖听话，而如果粉丝变多，其实可以用于赚更多钱，冷漠看待一切。但我反而在度想，怎样运用粉丝效应去影响更多人来反抗铁拳。因为我知道，当你对铁拳默不作声，就等于怂恿和助长。有一日铁拳迟早会打在你头上，每个人都走不掉。王明志说，在这么多质疑他人品的声浪中，还是要感谢有人看到他的付出并肯定，相当感动。提到玻璃心的构思灵感，王明志说给中央社记者知，他的创作都是源自生活，平时在网络社群分享音乐作品的时候，经常有网民纠缠在一些小的细节就无限放大，令他觉得很有趣。王明志说，透过这些经验有了想写这首歌的想法，歌曲推出果然大家好有共鸣，多谢大家支持。要同大家分享，我们每日都会碰到玻璃心的人，要好好呵护他们，该道歉的道歉，让生活更美好。神曲《玻璃心》引起很多讨论。台湾艺人陈嘉恒、焦糖哥哥表示，过去好多人抱住西向赚钱的中国梦，选择对中国小粉红的行为视而不见。 近年中共官方仲纵容小粉红五毛在线上线下四处出征搞事，但他们忘记了全世界的人越来越文明，对这样的野蛮行为只会越来越反感。习近平收缴高层集体金库海航，陈峰为了哪个要钱不要命？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23号公告，负债总额高达 1.2 兆人民币的海航集团所属的300几间企业破产重整方案全数获批。海航出现复活契机，主要的机场板块和航空主业都已经找到接手的企业，包括海南省国资接手机场板块，辽宁方大集团投资航空主业。海航是中国大陆第四大航空公司，这个是目前为止中国史上最大的破产重整案。有学者说，海航是中国高层权贵的一个集体小金库，习近平的政治对手江泽民家族亦拥有海航的秘密股权。海航联合创办人陈峰等12位原始股东以及慈航基金会股权全数清零，净身出户。不单止是这样，海航董事长陈峰和首席执行官谭向东已经在9月24号因涉嫌犯罪在海南省被警方拘留，而谭向东还具有敏感的美国公民身份。胡舒立的财新网记者9月指，海南省派驻海航集团的联合工作组没几耐之前曾经希望陈峰将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的资产处置，以偿还这些理财产品的个人债权，但遭到陈峰拒绝。亚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就说，慈航公益基金会有天文数字的资产，背后应该是中共最高层。陈峰拒绝交出慈航公益基金会资产，这个是要钱不要命。虽然海航重组，但没有消息说慈航公益基金会在海外的钱被收回，这些其实都是中国人的民脂民膏。早在2018年8月11号，北京大学前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对大纪元透露，有好多消息来源话，海航其实就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一个集体小金库，不是个人，亦不是一个私人家的。一年前有消息人士话俾佢知，好多高官包括江泽民的孙江志成都拥有海航的股权。夏业良话这个消息的可靠性非常高，因为消息来源亦是国内贪官集团中的一员，经常来美国。他透露好多消息，除了江志成外，曾担任海南省省长、省委书记的魏刘成和前海南省省长刘建峰都持有海航股份。至于是几时海航从国企变成一个私营企业，夏业良说这个正是一个秘密，外界不清楚是哪一年，在什么情况下，为什么要将海航变成私人企业，这些都是谜。如今海航破产重组，等同这个集体小金库已经被习近平当局收缴。房产税之后更多征税来了，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发展道路的主张之后，中共正是出台一系列税制改革计划，继房地产税之后，高收入税以及财产税亦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计划通过一系列税制改革计划，高收入阶层今后将被征收更高的税率。新华社的报道说，通过税务改革将形成橄榄型的分配体系，即是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以及较小的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按照中共官方的讲法，今次税制改革计划广泛征询了专业部门和专家学者的意见。没几耐之前，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口号， 分析家认为，这个意味着中共正在告别邓小平时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中国计划进行房地产税试点，以压制炒房热，为了压制越演越烈的房地产投机买卖，并为一路飙升的房市降温，征收房地产税的问题目前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从90年代至今，中国房价指数上涨了超过 2000%。对好多中国人来讲，买楼已经成了无法实现的梦想。中共人大周末宣布，将在部分地区试行征收房地产税，不过中共官方报道中并未提及试点的具体地点和征税方式以及额度等细节。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罗志恒接受中国媒体采访嗰阵话，房地产税开征是大势所趋，而且试点如箭在弦，先试点再总结经验，并在全国推行，在全面贯彻房住不炒以及推动中国从房地产繁荣走向科技和制造强国的大背景下，房地产税不能缺席。李云迪涉嫖前的三个仇人，钢琴王子李云迪居然因为嫖娼而炒车，有网民发出疑问，李云迪是否得罪了人才遭此报复？事实上，李云迪自出道以来确实得罪了不少人，这里只是讲三个仇人，彭丹、王力宏、刘谦。首先是绯闻女友彭丹，在2008年6月20号，李云迪在上海宣传他的钢琴演奏会，在晚上受好友谭盾的邀请出去吃宵夜，谭盾还请了彭丹一起出席，就在这个时候，李云迪和彭丹被人拍了相，但是这张相并没有立刻传到网上，去到6月25号才被放出，并被热炒。就是这样，吃一餐宵夜，彭丹就被炒成李云迪的绯闻女友。李云迪并没有第一时间回应，在两日之后，在台湾演奏会宣传那阵，主动联络台湾媒体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在会上，李云迪怒斥，做乜将我和中年妇女扯在一起。在那一年，李云迪26岁，彭丹36岁。如果说这种炒作只是一种商业手段，无可厚非的话，但利用了彭丹还不忘贬低对方就不厚道了。彭丹之后回应说，有厚德才会有道德，有道德才会有艺德。彭丹的回应绵里藏针，但又无懈可击，非常得体，有水平。李云迪嫖娼被捉，彭丹的话一语成襟。彭丹感叹，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第二个是绯闻基友王力宏。在2012年春晚，李云迪和王力宏两位音乐天才合作《金蛇狂舞》这档节目，珠联璧合，非常成功。没想到有好事者在网上造谣，话李云迪和王力宏是同性恋，两个人是一对基友，就是这样出现了宏迪恋。当时王力宏的名气和事业如日中天，李云迪的事业亦好像炎炎升起的太阳。王力宏是没有炒作的必要，亦不屑这种绯闻炒作，但尝到炒作彭丹的甜头之后，李云迪顺水推舟，不单止没有对绯闻加以反驳，反而借此增加炒作热度。有一次李云迪接受采访，被问到是否有对象那阵，台下观众起哄大叫王力宏。正常来讲，没事的话就应该借机澄清，但李云迪却暧昧地回答话，都是随缘啦。这个让王力宏几嬲，一再澄清仍然如波荡漾，甚至婚后还被传宏迪恋。王力宏嬲爆，在2020年7月透过律师发声明澄清这件事。 第三个是合作伙伴刘谦，在2013年春晚有一个魔术师刘谦和钢琴家李云迪合作一个节目，在表演的一个环节中，李云迪从一个帐篷中伸出头，刘谦就挨过去，两人在度窃窃私语，之后刘谦显得略为惊讶，然后大声咁话：边个尹力宏？节目播出后，有网民质疑尹力宏呢个桥段系事先商量好嘅，定系刘谦嘅个人临场发挥？刘谦喺微博上回应话：喺台上所讲嘅说话，每一句都系沟通过，双方满意先会定案嘅。但当李云迪接受采访，就宣称魔术是经过彩排，但台词都是即兴的，我都不知道他要讲什么。刘谦的经理人刘访杰对外发声明说，演出当日双方在刘谦的休息室对词，李云迪的经理人提出为什么不提一下王力宏的事，认为2012年这件事的效果挺好的。刘访杰问：咁讲唔介意咩？对方话唔介意。与此同时，李云迪嘅云迪音乐出面否认安排台词嘅事，仲话要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嘅形象。就喺刘谦以为呢隻锅要孭一世嘅时候，李云迪嫖娼名声尽丧。刘谦嘅经纪人如释重负咁话：唔系唔报，原来时辰到啦。真子公主出嫁为爱，降格当平民。日本真子公主26号同未婚夫小室圭登记结婚，真子公主婚后将脱离皇籍，同时放弃婚礼仪式同高达1亿5千万日元约1075万港元嘅嫁妆一时金，同小室圭去到美国展开新生活。日本皇室的婚事本应是举国欢腾的喜事，但真子公主的这头婚事却被日本民众认为是门不当户不对的质疑，就连小室圭这位准驸马亦被民众唾弃为渣男海王子。身为上皇名人的第一个孙女，真子公主年幼嗰阵就广受大众嘅喜爱，被誉为系举止无可挑剔嘅皇室成员。高中毕业后舍弃皇族成员就读嘅学习院大学，选择喺国际基督教大学攻读艺术与文化遗产学位，并喺呢度认识咗小室圭，并堕入爱河。真子公主2014年去到英国莱斯特大学留学，真子公主和小室圭这个时候爱情长跑已经10年，因此在2017年宣布订婚。小室圭当时任职法律事务所，拥有优秀的学历背景，而且外形俊俏，顿时成为媒体宠儿。这段皇族和平民的恋曲当时广受各界祝福。就在一切看似顺境的时候，小室圭接连被爆家庭关系复杂、母亲债务缠身等一连串丑闻，令两个人的大喜之日一拖再拖，甚至一度传出分手。原来小室圭的母亲爆出和前男友有金钱纠纷，拖欠大笔债务不还，造成小室圭形象受损。日本八卦媒体甚至深入剖析他的家庭和日常生活，部分报道甚至将他描述成为了钱先和真子公主结婚的软烂男。小室圭不单止没有出面解决，还跑到美国纽约留学，独自留下真子公主在日本国内，重创他的形象。日本皇室事后以准备不周为由，宣布延后两人的婚礼，外界普遍将原因归咎在男方家的丑闻，但真子公主和小室圭结婚意志坚定，3年后终于等到小室圭学成回国。即使真子公主遭到舆论重伤，令她患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但她甘愿抛下皇族地位，决心和小室圭相守，26号登记结婚。 真子公主坚持非小失归不嫁，真子公主亦放弃领取一时金，脱离皇籍，同小失归去到美国生活。有专家认为，真子公主企图透过这种方式证明小失归不是为了钱先同她结婚，但亦让人担忧两个人婚后会立即面临庞大的经济压力。不过亦有说法指，小失归如今在美国纽约的顶尖律师事务所 Lowenstein Sandler 就职，粗略估算年薪达2000万日元，亦即是130几万港元，生活不成问题。另外，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亦非正式地邀请真子公主担任该博物馆负责日本画廊的策展人，年收入大约是1500万日元，约100万港元。但这一切都必须等到尘埃落定之后，两个人先可以去到纽约展开新生活。日媒最近再次爆料，真子公主同小失归登记结婚之后，会先在东京都暂住几日，然后就即刻过起近年在日本相当流行的分居婚，因为真子公主目前仲未取得去美国的签证，因此婚后有可能会先暂住在小失归位于神奈川横滨的老家，单独面对婆婆小失街待和照顾小失归病重的外公，直到拿到签证之后先能够同丈夫会合。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